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他。我不知道啊，这个感恩节你们过得如何？上个礼拜五，我们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感恩节的聚会。在此，我除了要感谢神之外，也感谢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还有啊新朋友一同的参与。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真是更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地方，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来敬拜你，求主你继续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主啊，将你的话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能够遵行主你的话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一百篇，诗篇第一百篇。在两段式的经文是731页。诗篇第一百篇啊，短短的五节经文，我们同声来念。诗篇第一百篇第一节，请：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当你读完这篇的诗篇的时候，我不知道在你的脑海里面，你有没有浮现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当我自己读完这篇诗篇的时候，在我的心里面就浮现了一幅啊，敬拜者前往圣殿去敬拜神的这样的一幅图画。那么这些敬拜的人，他们一方面在那里呼朋唤友，成群结队的往这个圣殿的方向走去，另外一方面他们则是兴高采烈的唱着诗歌往前行啊，这真是一幅非常喜乐的一幅敬拜神的景况。那么听说在美国呢，大概四五十年前呢，这种情况呢还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到了今天似乎这种景况呢已经不多见了。在那时候听说每逢这个礼拜天的时候呢，那么很多的这个生意人他们都不做生意，各行各业都放下他们的工作，家家户户互相的招呼，一同的到教会去敬拜神。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幅多么美的敬拜神的图画，然而曾几何时，这种景况呢似乎已经变成了凤毛麟角。那么尽管这个世代变迁，人事已非，但是这篇的诗篇对于今天我们这些来敬拜神的人而言呢，一样是非常的宝贵。在这里这篇的诗篇虽然只有短短的五节的经文，但是它却是历代的信徒所熟悉所喜爱的一首诗歌，许多的教会也都用这首诗篇来作为敬拜开始前的那一段的宣召的经文。因此诗篇第一百篇可以说是众多的诗篇的经文里面最多被信徒所诵读的一篇的诗篇。那么这篇的诗篇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它的标题是写是称谢诗啊，因为他这样写，所以有许多人都误以为这篇的诗篇是一篇感恩的诗篇。然而如果你去看它的内容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篇的诗篇其实是一篇赞美诗。 不过我们也可以说这一篇的诗篇是一篇称谢用的赞美诗，因为它很有可能呢就是当时在献这个感谢的祭的时候所用的一首诗歌。不过不管是感谢也好或者是赞美也好，那么都是这些敬拜者对神的真情的一种流露。当一个敬拜的人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么这种赞美的行动自然就会产生。讲到这里谁应当要来赞美呢？在这里第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普天下的人都应当要来敬拜，不只是少数的人要来敬拜而已。而且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诗人在这里呼吁普天下的人都要来敬拜的这一位不是别的，乃是耶和华。那么为什么普天下的人都要来敬拜耶和华呢？在接下来的这几节经文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这些的原因。今天如果我们对这些的原因不能够有清楚的认识和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有真正的一个敬拜。在这里第三节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耶和华是神。因为耶和华是神，这句话不仅是告诉我们耶和华是神，而且他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只有耶和华才是真神，才是配得我们来敬拜的。这种思想即使在圣经里面一再的重复摩西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他也曾经说过：“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和华并不是众多的神里面的其中的一位，他乃是独一的真神。因此，只有他才配得我们的敬拜，也只有他配得普天下的人都一同来敬拜他。弟兄姐妹，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敬拜神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晓得耶和华就是神。今天在我们当中，我相信我们多数的人我们都知道有神的存在，但是究竟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把他当作神来敬拜呢？今天我们说是好像来教会这里敬拜神，但是当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抱着一种敬拜神的心情来到教会当中的吗？其实许多的时候，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来敬拜神的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他会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的时候，他会求神使他们真知道他。因为这个真知道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唯有我们真知道他是神的时候，才能够让我们产生这种重敬拜的这种动力。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也是这样的，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这种演唱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我是没有。还有什么签名会我们去看这些的会场呢，不仅是挤满了人，而且呢还大排长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呢？那是因为那些粉丝你们应该都知道是粉丝 fan 就是他们的这些影迷或者是歌迷，他们真知道他们的所崇拜的那个偶像呢就会出现在那个会场里面，所以呢他们就会不惜代价的要挤进那个会场去为他们欢呼，去一睹他们的风采如果 啊，他们还没有进去，或者当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所崇拜的这个偶像没有在那里面，没有来，或者因为什么事情临时取消了这个行程的时候呢，那你会看到他们都会大失所望的离开那个现场。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齐来敬拜神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晓得他就是神，而且我们也晓得他就在我们当中的话，那么我们的敬拜就会完全的改观了。我相信我们不但会早早的预备好我们自己，而且我们也会迫不及待的想要来敬拜他。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耶和华是神，那么就是我们需要一同来敬拜他的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我们需要一同来敬拜他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则是因为神有纯全的本性。那么神有什么样纯全的本性呢？在这里第五节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本为善。换句话说，神的本性是良善的，我们因着他的良善我们才来敬拜他。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有一位神他很有能力，但是他是邪恶的，那么像这样的一位神啊，还值不值得我们来敬拜他呢？当然是不值得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以邪恶来对待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良善的，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因为他一定是会以良善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利米书在29章11节那里记载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虽然说神是良善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不会遇见苦难。然而对于我们这些信神的人而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良善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就比一般人更加的有指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一定会用他的良善来对待我们。以前呢，有一个牧师他去探访一个刚刚失去他儿子的父亲，那么这个父亲因为丧子之痛，所以就对神的美善呢很不能够理解，因此就质问这个牧师说，当我儿子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神到底在哪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被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别人这样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呢？在那里那个牧师回答他说，神当时所在的地方正是他儿子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在的地方。弟兄姐妹，神的良善有时候的确是我们不容易理解的，以我们人这个非常有限的智慧，我们实在没办法彻透神的心意如何。但是从神他愿意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的这件事情，我们实在可以看见神的美善，我们不应当要质疑神的美善。弟兄姐妹，神纯全的这个本性除了他的良善之外呢，在这里第五节的中间的部分还告诉我们说，他也是慈爱的。其实神的慈爱跟神的良善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诗篇136篇第一节他就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神对人的慈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人的慈爱并不是因为人可爱，所以他才向人显出他永远的长存的这样的一个慈爱。神的慈爱乃是基于他自己的本性，他本来就是如此啊，不是因为我们人做了什么好事，我们才得到神的慈爱的。 那么这就是神的慈爱最可贵的一个地方。以前有一个年纪老迈的人，他来到这个拉比的家中去做客。那么在晚餐的时候，这位拉比就是犹太的教师哈，这位拉比就问他说：“你的年纪到底有多大了？”他回答说：“啊，年近百岁。”接着这个拉比又问他说：“那么像你这么大把的年纪的人，你应当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了吧？”这个人回答说：“啊，我不相信神，我也没有办法忍受别人称神为父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拉比听到这种话，他听得简直好像在亵渎神哈，他就勃然大怒，他就将他请出他的家门去。那么当天晚上，这个拉比呢就向神祷告说：“天父啊，我感谢你，我今天教训了一个活到这么一大把年纪的人啊，他还不知道敬畏神的人。”这时候神就对他说：“你为什么要把他赶走呢？”这位拉比回答说：“我赶他走呢，是因为他目中无神，不是没有精神的神，是没有神的那个神，因为目中无神，所以我实在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同桌吃饭。”接着神就对他说：“我的孩子啊，那个人这个百年来无时不刻的在顶撞我，在背逆我，但是我仍然供应他每天所需要的，而你呢，竟然连一餐你都没有办法忍受。”弟兄姐妹，我们人的爱，我们一般人的爱就是如此。我们总是爱那些我们觉得可爱的人，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却不是如此。就像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所说的：“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普天下的人都应当一同来敬拜神的原因。弟兄姐妹，神纯全的本性，除了因为他是良善的，除了因为他是慈爱的之外，在这里第五节的经文最后面还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表示什么呢？神是信实的表示他是可信的。神是信实表示他是会持守他的诺言的，不像人，虽然承诺了一件事情，但是人还是会有失信的时候。从圣经里面我们就一再的看见，神说话算话，神说到就做到，神的应许是从来就不落空的。我们可以看见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他要从撒拉生一个儿子，但是即便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神还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仍然成就在撒拉的身上，让他怀孕生子。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一再的背逆神，一再的对神不忠，但是我们看见神给他们的应许仍然是信实可靠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人其实常常失信，但是神仍然信守他的诺言。就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所说的：“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弟兄姐妹，神的信实不只是在过去，也不只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神的信实就在我们当中，而且是持续到万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每天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经历到神的信实呢？今天我们先不去讲一些很特别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特别的经历。今天我们就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来看神的信实。神到底是怎样的信实？其实我们每天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这都是神的信实的结果。在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二节，神告诉挪亚说：“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 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是神定义只要地还存留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自然界的周期运转就会循环不息。那么这是神给人的应许。如果神不信实的话，那么我们想想看，这个后果会是如何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世纪没有任何的规律的话，那么农夫怎么样耕种，怎么样收割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个太阳有一天照到地球，有一天不照到地球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所以呢，我们从每年的这种四季的变化里面，我们从每天的日出日落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信实。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我们今天的处境如何，不管是金融海啸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人生的风暴也好，我们都不要因此失望，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信实的，他一定会以他的信实来对待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论遭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而且我们要还要充满了盼望，我们要耐心的等待神。因着他的信实，我们总是会有雨过天晴的时候。所以因着神的信实，我们要不要来敬拜他呢？我们当然是要来敬拜他。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齐来敬拜神啊，不但是因为他就是神啊，而且因为他有纯全的本性，也是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神，他跟我们有脱不了的关系的啊。试想，如果一个神很有能力，他也非常的完全，但是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的话，那么我们还要不要来敬拜这位神呢？但是如果这一位神他很有能力，他也很完全，而且跟我们也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不要来敬拜这位神呢？那么在这里，神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从第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见神跟我们至少有两层的关系。那么第一层的关系就是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就像这里第三节中间的部分所说的，我们是他所造的，也是属他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神是创造主，我们人是受造的。那么受造物不但是创造主所创造的，而且我们也应当是属于主的才对。换句话说，我们人本身其实没有主权的啊。虽然神给予我们很多的自由，但是我们的自由是不能超过神的主权的范围以外的。那么这就是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一个关系。然而神不只是创造的人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还创造了其他的万物。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三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创造主，一切所有的都是他所创造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敬拜他的原因。另外，神的创造也是非常独特的。神的创造不像我们人的创作，我们人的创作通常是用我们手边现有的一些东西把它加工制造而成的，甚至连最近很热门的这些复制动物，那么都是从动物的身上取一些材料出来做的，不是从没有变成有的这种。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创造不是从显然之物里面出来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他说，神是死无变有的神。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不是神的创造的话，我们在哪里呢？我们根本就不存在的。所以我们要看见 神的创造，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多么的伟大。今天啊，我们的父母将我们生下来，那么我们已经觉得非常的感恩的，那么更何况神创造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存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岂不是更要来敬拜他呢？神除了是创造主之外呢，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就像第三节后面所说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那么这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第二层的关系。在圣经里面，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作者用这个牧人来比喻神，用羊来比喻人，或者说是属他的子民。然而这个牧人跟羊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有非常多的关系，我今天只提三点。第一点就是这个牧人啊，对羊是有引导的作用。我们知道羊呢，这种动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养过羊。羊其实是不认路的哈，它不像老马仕途，老马它就走出去，它还会自己回来。羊是不会的，羊很容易它就迷路了，因此它必须要有牧人的引导，才不会走丢的。今天当我们行走在这个变化万千的这个人生的旅途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人跟羊是没有多大的分别的。所以如果我们走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上，我们要能够不误入歧途，我们要能够不迷失人生的方向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这位人生的大牧人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程。在诗篇23篇第三节就说到，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我们要在神的引导之下，我们才有可能走在这个义路里面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点，第二个关系，牧人跟羊的关系，就是牧人会供应羊的需要。我们知道羊既然不认路的话，那么他就很难自己去找到好的食物、好的饮水，他就必须要靠牧人的引导，把他引导到青草地，把他引导到溪水旁去，然后他还可以得到充分的食物的供应。同样的，我们人跟神之间也是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关系。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缺少食物，他们缺少水的时候，是谁供应他们需要的呢？是神只供应他们这些的饮食啊！我们看见神让他们多到一个地步，不虞匮乏。今天虽然说我们人类，我们可以制造一些食物啊，我们可以寻找一些食物，我们可以寻找水源，但是如果神不供应，如果神不让雨从天上下来，如果神不让土里面长出食物来的话，那么我们人是很难生存的啊。因此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有充分的饮食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其实呢，这一切都是神供应给予我们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吃饭之前，我们都会为桌上的饮食献上祷告的原因。弟兄姐妹，在这里羊除了需要牧人的引导，除了需要牧人的这个供应之外呢，羊也需要牧人的保守。那么这是牧人跟羊之间的第三层的关系。我们知道羊是一种非常软弱的动物，它没有什么能力可以保护自己的，它很容易就受到攻击的，因此呢，它必须要有牧人的保护才行的。同样的，不管在古代，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啊，其实我们人也是非常软弱的。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时代里面，我们就好像羊进入到狼群里面一般。所以如果没有神的保守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可以面对这个险恶的世界的。但是 相反的，如果我们有神的保守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非常坦然的来面对我们人生所遇见的一切事情。那么就像诗篇23篇第四节所说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神不但是创造了我们，神也在创造了我们之后还在那里护理着我们。今天如果神创造了我们之后，然后他就不管我们了，让我们自生自灭好了，那么我们就像是弃婴一样，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因为神他创造了我们之后，他没有离弃我们，他还在那里护理我们，因此我们就要来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向他献上我们的赞美，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弟兄姐妹，当你去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发现，作者在这里一共用了7个命令式的动词。在这7个命令式的动词之前呢，中文和本圣经的翻译呢，在前面呢都加了一个当字。所以如果你去算呢，这里总共有7个当字，应当的当。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来敬拜神这件事情是应当的事情。我们来敬拜神是因为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来敬拜神是因为他纯全的本性，我们来敬拜神是因为他跟我们人之间有一种创造跟护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普天下的人都应当要来敬拜他。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里诗人要向我们发出敬拜的邀请的原因。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一个邀请呢？在这里第一节跟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要欢喜快乐的来敬拜他，我们应当要以一颗欢喜的心来作为回应。因为一同来敬拜神这件事情是非常喜乐的事情，不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晓得，我们今天所要来敬拜的不是只是一个人而已，不是只是来参加一个活动而已，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乃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而且呢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他给予我们这么多的恩典。当我们想到神对我们如此的时候，我们岂不是非常高兴吗？我们岂不是要一个喜乐的心来敬拜他吗？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经验，当我们打算去见一个我们想要见的人，或者去参加一个我们想要参加的活动的时候，那么我们都会很早就准备好了，然后要出门特别我们家的孩子都是这样，很早就准备好，还一直来问我几点就是很想去参加这个活动，或者是很想去见这个人，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今天我不太想去见一个人不太想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拖拖拉拉的，可能拖到最后一刻才出门，甚至于迟到呢也无所谓的，来到这里可能还面无表情，或者一副苦瓜脸，好像被虐待了一样。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情，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到教会里面敬拜神的时候，那么也就反映出那么我们对神的心是如何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敬拜这件事情是无所谓的事情我们习以为常，我们真的是要抱着一颗喜乐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弟兄姐妹，我们不但是要一颗喜乐的心来敬拜他，在这里还告诉我们，我们也应当以一个感恩的心来敬拜他。向神感恩不但是我们敬拜神的一个部分，而且这种感恩的心也是激发我们来敬拜神的一个动力。但是从古到今这个人类的社会里面，我们知道 啊，都一直缺乏的这种感恩的心。在上个礼拜讲的那一段经文里面，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相信可能许多人都还记得。本来我是要讲那一段经文哈，但是被 Mark 先讲了，所以我这个礼拜我就换成这段经文。但是感谢主哈，这也是很好的一段经文。在上个礼拜的那一段经文里面，那么提到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那么只有一个人回来献上感恩。那么其实这种现象到我们今天的时代里面呢，仍然还是有的。曾经有一位在非洲宣教退休的宣教士，那么他说到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医生，他在非洲行医。那么有一次他在为一个妇人动了一个大手术之后呢，他累得半死哈，自己把自己累得半死。然而当这个妇人他的病被医治好了之后呢，他却悄悄的就离开了啊。对于这位救命恩人呢啊，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都会为这个医生感到不平了啊。我们也会批评，那这个人为什么不知道感恩呢？啊，虽然说我们都会讨厌这样的人，然而当我们安静下来啊思想的时候，我们扪心自问，我是不是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呢？啊，以前曾经啊在某一个报章上有一个漫画，那么这个漫画上面画着啊有众人围着一个人像的这样的一个图画。那么在这个人像的胸前呢啊写着四个字啊。什么字？不知感恩四个字啊。那么这些其他的人手头上啊手里面拿着石头呢啊，就是要打那个人像的这个动作啊。但是当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啊，这些人的右手是拿着石头要打这个人像，但是他的左手呢却握着另外一个啊小小的不知感恩的这个人像在他的手里面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要感恩这件事情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呢就掉入到不知感恩的这种情况里面。所以在这里这个图画让我们看见，许多的时候我们人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啊，很多时候啊只是大的不感恩，小的不感恩啊，同样都是不感恩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能够常常的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要常常的数算主恩啊。当我们常常数算主恩的时候，才能够让我们在进入神的门，进入神的院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能够充满感恩的心来敬拜他。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啊，当然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嘛，但是我做过，有时候我会站在教会的门口，然后看看啊来教会敬拜的人的一些表情。那么多数的人啊来去匆匆啊，面无表情啊，顶多有一些人呢遇到一些熟识的面孔，他们会啊勉强的挤出一点微笑，就像我现在这样好像来到教会敬拜神是一件非常不喜悦的事情，好像不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有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好像有时候渐渐的就会进入到这种例行的公式里面，好像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好像我又是一个牧师，所以我就非得这样做不可啊。所以来到敬拜神好像只是一种的义务，一种的责任而已。然而每次当我再去思想，我思想到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多么伟大的一位神，他跟我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每次当我去思想有关于神的事情的时候，就再一次的激励我啊， 这种对神的认识就再一次激励我，让我真的是甘心乐意的要来敬拜他，让我真是啊，存着满心期待的一个心情要来敬拜他。弟兄姐妹，今天我不知道你是存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来到教会里面的啊，当你来教会敬拜他的时候，你真的晓得他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吗？当你来教会敬拜的时候，你真的晓得你的动作、存留、生活全在于他吗？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晓得的话，那么我相信当你来敬拜神的时候，那么你的心一定是喜的啊，你的心一定是感恩的，像这样的一个敬拜一定是蒙神悦纳的一种敬拜。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来敬拜。神啊，求你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你就是那位独一的神啊，你是那位又良善又信实又慈爱的神，你也是创造我们又护理我们的神，让我们真是每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存着喜乐，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你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感恩。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求主你继续赐福给我们，赐福给我们一下余生的时间，我们接下来这一礼拜的生活，我们同样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主你殿中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存着感恩、存着喜乐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